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在主日又可以一起的敬拜神。我们上个礼拜是一个喜乐的感恩节，我们再有差不多20天，我们就到了圣诞节。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感恩和喜乐的日子，但是我们更感恩的是，这个礼拜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基督，所以是充满了喜乐和感恩的时间。那我们就想到，原来圣经其实是要我们常常喜乐，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这三节圣经里面所讲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短短的三节圣经里面有三个动词，这三个动词都是命令式的，就是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祷告，你们要谢恩。所以因此我们想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应该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第一喜乐，第二是祷告，第三个感恩。我们看到这边首先第一句话是讲到要常常喜乐，这个常常这个字是永远的，随时随地的，不住的。那喜乐是什么呢？其实喜乐是一种很快乐，很满足这种的一种表达啊。所以要常常喜乐这个字啊，这个在希腊文圣经里面，这是整本新约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那我们看到这是不但是短，而且是精简要有力的一句话，是一个命令式，要我们常常喜乐。我们中国人喜乐的事情可能是人生四大事情，第一个是久旱与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们可以看到当农夫里面等候着雨水降临那种喜乐，我们在他乡的时候正孤单的时候遇到好朋友了，我们与所爱的人结婚，洞房花烛夜，然后最后呢我们功成名就的金榜题名了。我们看到这四件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很喜乐的事情，但是这四件事情是短暂的，是在那时候发生的时候是特别的欢喜快乐。但圣经跟我们怎么讲喜乐呢？第一个，喜乐的源头不一定是这四件事情，而是源于神的，而且是喜乐是基于盼望的。喜乐不是看环境的，现在环境很好了，对我有利了，有益处，功名利就，那我就喜乐了，甚至可以在苦难中间与困境一起的并存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晚上的时候居然可以喜乐起来，唱诗歌赞美神。我们也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在被公会抓起来下了监牢里面了，他们被警告被责备，但是他们回来的时候充满了喜乐，因为他们配得为耶稣基督受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所讲的喜乐是不看环境的，是以基于神的。另外呢，喜乐是可以跟分享的，当他们回去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他们一起的祷告感谢神，地大震动。那我们常常想到快乐跟喜乐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看到快乐通常是讲外表的一种兴高采烈的，我得奖了，或者说我中奖了，或者说我终于升级了。喜乐是一种内在的满足跟平静的安稳，是觉得很 peaceful 很平静的。那快乐是暂时的，是在外在的，外在的情况变了之后我可能就不快乐了。那但是这喜乐是长久的，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心境。那快乐是我拥有什么了，这比较俗世的，我拥有一些物质，有些事情，好比我买了一个新的手机或者一个车子等等，这些当时很快乐。 但是喜乐呢，不是比较属灵的，是与神与人有美好的关系的。我们跟人有好关系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时候一起的分享，那种喜乐是不一样的。我们再看快乐，我们好像成功了，得奖了，是有关物质上、名誉上的、地位上，甚至权力上面的。好比我们现在的竞选，选上了就很快乐，选不上就不快乐。但是喜乐不是了，喜乐是有关感情的，有关于神中间的感情，有关于人中间的感情。当我们与神中间的感情是，当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心中看到神给我们话语，我们就十分的喜乐。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谈道的时候，有人愿意信主了，那种喜乐是极其的喜乐，是不一样的喜乐。那我们再看啊，所以有人说基督徒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呢？有人说可能就是喜乐。喜乐是基督徒与众不同的，所以有的人就是听到见证，就是说他来到教会一件很受感动的，就是弟兄姐妹这么的喜乐，这么的彼此的关爱，是没有私心的去彼此的这种一起的敬拜神啊，这种喜乐是一种基督徒的一个特征。那为什么基督徒会喜乐呢？我觉得第一样，我们是被爱触摸到了。我们首先神爱我们，像我们这样以前得罪许多神，得罪神，而且呢是得罪人，做错了许多的事情，我们只是蒙恩的罪人。当我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那种喜乐，神爱我，我就像个浪子能够回家了，接到父亲的怀抱，他不但是拥抱我连连的亲嘴，给我换上衣服，戴上戒指，穿上鞋子，那种被爱的感觉，被爱就是一种喜乐。另外呢，我们跟弟兄姐妹中间也充满了主的爱，当我们充满主的爱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但孤单了，而且是我也可以爱别人，我也受到别人的关爱，常常说为你祷告，或者你为我祷告，这种的感受就是一种爱的表达。另外一种喜乐，就基督徒开始发现世界上所有的都会过去的，赚了全世界其实并没有得着什么，因为一样都拿不出去，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有另外一种的满足感，这个满足感是在主里面的。全世界可能都不能满足一个人，唯有神进到这个人的心里面，才能真正得到满足。所以他有了神其实就很容易满足了，因为有神就万事足。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喜乐，是有指望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在地上有些什么使命，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往什么地方去，我们会到主的那里去，那是好的无比的。因此我们对生、对死、对永恒都很有把握，因此我这个一生中间，我的生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是充满了喜乐。喜乐其实是圣灵九个果子中间的第二个，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所以喜乐是一个很重要一种生命的表现。另外喜乐是可以跟人家分享的，那当我们常常听到别人的感恩的见证，我们跟他一同喜乐，当我分享我的见证，大家也跟我一起喜乐，所以越分享喜乐就加倍了。我常常喜欢在弟兄姐妹中间，我们有时候还有朋友中间，我们聊天的时候又慢慢聊聊聊到一些就开始进入一些世界上的事情了，那我就会提出来说，要不要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件感恩的事情。那这个其实帮助我们常常能够喜乐感恩啊，这个感恩的事情会带来喜乐。圣经讲喜乐的心就是良药，那我们现在知道啊，喜乐是使得这个人呢他的免疫力能够加强，那疾病呢容易快好，这是都是现代医生才找出来，但是圣经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另外就讲心中喜乐， 面带笑容，心中忧愁呢就临被损害了。这边就讲你喜乐的人有一个表现的，这个表现是叫面带笑容。面带笑容其实一个喜乐的一种自然彰显。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但愿我就是第一个显出我的微笑，向着他跟他问候，因为我是一个喜乐的人。以前我们接待一位老牧师林道亮牧师，他活到99岁，一直到最后都侍奉神。当他在我们家里面住的时候，我就常常听到他在房间里面，虽然门关起来，他在里面唱诗歌，而且不止偶尔唱，他常常都在唱诗歌，哼着唱诗歌。我开车时带他来教会讲道，他也上车也唱诗歌，下车也唱诗歌。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喜乐其实对他的健康是很有帮助。他之所以侍奉到99岁，他有个被圣灵充满，充满了喜乐这种的果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就讲到大家欢喜就跳起来了。有一次我跟阮师母我们去探望我的女儿，那我的外孙呢就从电梯出来，他一看到我们呢就好高兴的就说咱们跳啊跳啊跳。哇，我就被这一幕影响，深深的感受到他欢喜到跳跃起来。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就很少跳跃起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试试看在地上跳跃一下，欢喜快乐，神拯救我们了，感谢神。让我们不单是教会对人显出喜乐的微笑，我们对世上的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能够显出个很自然因神在我们里面极大恩典一种喜乐的微笑，这是不用花钱的送给别人的礼物。第二就讲到不住的祷告，这边讲的不住这个意思就是继续不断的，没有停止了。那我们看到这个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表达我的心愿，表达我的感情，表达我的意愿，领受对方对我说话，就是神对我回应。我们看到这个不住的，其实我们生命中间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的心脏继续不住的在跳动，我们的肺继续不断的在呼吸，所以不断的话其实表示继续的。当我们信主之后开始学习泄饭祷告，一天呢有3次的泄饭祷告，最少我们祷告3次。有一次我跟一位犹太的信徒，那我们一起吃饭，他就看到我在泄饭祷告，他就很好奇的问，他说圣经哪里告诉你祷告之前要泄饭的？那我就告诉他，主耶稣在行5饼2鱼的时候，他先拿起饼跟鱼往天逐谢了，然后拨给大家。我们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存感恩的心领受了，每一样食物都是很美好的。但是有的人呢，他一天祷告5次，我们觉得他好像很虔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你是不住的祷告，不停止的祷告。所以有人说我们不停的咳嗽的话就是身体有毛病了，但是我们不住的祷告呢，就是我们有健康的灵命。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现在常常说我们上线了，我们连接了，这就是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不住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发生的，所以英文有个字叫 ACTS， 就是行动。那我们看有人说我们读经就好像吃饭，祷告就好像呼吸，我们侍奉呢就好像我们做运动。要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要吃，要呼吸，要运动，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了。基督徒可能读经很多， 祷告不够。所以这边有个说到神对我们说 We need to talk， 我们需要讲话，神提醒我们要跟我们沟通，他很乐意跟我们沟通，很愿意我们来向他诉说倾诉我们的境况。所以圣经讲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但愿我们每天为自己祷告，为家人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众人祷告，为世界各种民族祷告。其实我们祷告的对象太多了，这是代祷。我们要把自己所需要的倾诉给神，我们也寻求神的心意给我们。所以我们祷告呢是不住的，是24小时的。那我们到底祷告什么呢？其实可能我们一醒的时候就说，主啊，今天你要我做什么？你有什么指示呢？有什么感动请你给我？我这件事情该如何做？要问主。我应该说什么话？怎么去安慰别人？怎么去传福音？我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法？现在世界上很可都混乱，我应该怎么样看法？主耶稣基督的想法是怎么样？我再去问他。当我遇到一些需要能力加添力量的，就是主啊，求你给我力量，也给我智慧，让我做正确的判断，也给我能力，更给我好机会。我们一生中间跟这个机会是脱不了节的，这机会是神给的。所以圣经也讲，快跑的未必得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明哲的未必得子财。我们可以看到所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但愿主给我们机会。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他要在为亚伯拉罕找媳妇，他一个祷告说，耶和华神啊，求你给我遇到好机会。所以神就把利百加带到他面前来。那我们也可以向神倾诉说，我担心，我忧虑，我胆怯，我有压力。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每天工作，我们每天面对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事物，我们会有压力。求主帮我卸下我的重担，赐给我平安喜乐。当我们到了工作完毕，跟家人在一起吃完饭，享受家天伦之乐，那我们这时候就，主啊，我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一天的生活，保守了我。我们对祷告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误解，祷告不是求神成全我，乃是让我明白神的旨意，成全他在我身上的心意。我们祷告不一定蒙神应允我的祈求，但是他会给我们力量。就像科西玛丽园主耶稣的祷告说，若是可行，把这个杯撤去吧。但是神加添他力量。我们也知道祷告有时候不蒙应许，其实可能是有更好的为我们预备。我们知道哥里汉的妻子 Ruth Graham， 他说神是常常听我们祷告，为我们预备最好的，但是若是他神听了我以前的祷告，我就会嫁错人了。所以也有人说，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把眼睛注意在我的困难，在某件事情上面，乃是把眼睛注目在神的身上。神啊，你的旨意是怎么样？我感谢你。我们看到祷告有一个可以简单的，就是说一个 ACTS， 什么这四个字母代表 A 是 Adoration， 是赞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先赞美他。我们看到早上我去散步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蓝天白云绿色的花草树木，我第一个显著的赞叹。若是乌云密布呢，我仍然感谢神，我很有生命气息可以出来散步。第二个是认罪 confession， 就是在神面前 我们若是注重罪业，神会不听我们祷告，使到我们中间的隔有一个隔离。所以首先想，我有什么亏欠神得罪人的地方呢？求主光照，我愿意悔改认罪。第三个是 Thanksgiving， T 就是感谢神了，感谢神赐给我一切，赐给我宝贵的生命，赐给我救恩。最后是代求了，代求是为自己代求，为家人代求，为教会祷告代求，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代求。我的岳母是一个祷告的人，每次他住在我们家的时候，我就看到他，虽然门关起来，他在里面跪着床边，就一直在自己对着神在开声祷告，几乎除了吃饭的时间或者出去有事情的时候，然后回来他就继续了，休息一下又继续的祷告。他的祷告是把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的提名祷告。若是我们这样子，我们把教会的通讯录拿出来一个一个为他祷告，我们的确可以祷告的很长，不住的祷告。其实祷告是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服事。第三，讲到凡事谢恩呢，他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就是说在每一样的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都要感谢神。 Give thanks 就是感谢神，把感谢给神。所以我们能够感谢神感恩，其实就是说领受恩典的人一个正面的反应。另外一种呢，领受神恩典之后不会感恩的忘恩负义的人是一个负面的反应。所以有首诗歌我很喜欢，就是 Give thanks， 他说因为感谢神，因为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圣父把他赐下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使到我们软弱的变刚强，使到我们贫穷的变富足。这是一首很美的诗歌。我们感恩其实就会恩上加恩，你越感恩好像神就越祝福，越给你恩典。这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就恩上加恩。在约翰福音里面描述了两个人被医治了，这两个人医治的都很特别，也都在耶路撒冷两个池子，一个叫比士大池，一个叫做希罗亚池，一个是38年的瘫子，另外一个是生来就是瞎眼的，两个都是重病。在耶稣这个八大神迹中间，这两个其实刚好是一个对比。在比士大池那个38年的瘫子，耶稣医治了他，他不但不感恩，他也不知道耶稣叫什么名字。最后耶稣再见他了，他就哦，原来医治我的是耶稣，转身就出卖耶稣了。他不但不感恩，他可以38年不用躺了。我们看到这次他在恩典中堕落了。但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另外一处第九章讲到一个生来的瞎眼的，耶稣叫他去希罗亚池子去洗洗眼睛，洗了之后看见了，他太开心了，他就为主做见证，感谢耶稣基督。虽然法利赛人公会的人逼迫他，他仍然勇于做见证，而且很有智慧的，他就知道医治他的就是耶稣。最后耶稣再一次向他显现，你认识神的儿子吗？他说是谁？他说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不但是肉体上得到医治，他灵魂上得到认识耶稣基督而得救了。所以这个叫恩上加恩。所以我们学习做感恩的人是恩上加恩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最大的毛病就是他们整天抱怨，他们没想到神用大人的手用10个神迹把他们拯救出来，围炉的地方400多年，他们没有感恩的心，只抱怨没有的吃没有的喝。神让他们真的在旷野里面就是每天吃麻辣，一直不能够进去迦南地， 我们是每天其实很多可以感恩的，但是我们把很多的事情都当作平常 take for granted。 我们有空气，有水，有阳光，何等的供应，不用收水费电费。我们可以看到神有很多感恩的事情我们都忽略了，感恩带来喜乐平安。有首诗歌很好听的，就是数算恩典。数算恩典其实讲到一件事情，说他最后副歌里面讲，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稀奇而欢呼，就是可以跳起来感谢神。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啊！这边讲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才过了感恩节，感恩节是很好，但是有人说做一个感恩的人更好，因为感恩节只有一天。400年前清教徒刚刚踏入了这个地方，他们能够存活，能够有印第安人帮助他们，他们能够这个在这个有个自由敬拜的这种场地，这个国地土地，所以他们感谢神。但是400年之后，我们现在我们同样感谢，感谢神给我们在这边可以敬拜神，自由敬拜，认识主耶稣基督。也感谢神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许多的友爱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教会啊，我们也感谢神我们在这个疫情之下仍然能够现在仍然有气息存留，太多感恩了。但是感恩节只有一天，我们可能就是在这天大吃一顿丰盛的这个晚餐，但是但愿我们天天都可以做感恩的人，天天过感恩节。最近汤崇荣牧师他的儿子，他一个很爱的儿子，很出色的儿子，他一家七口晚上的时候10点多遇到车祸，我们看到他的孩子们都骨折了。第二天唐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讲了，他说我们仍然可以感谢神，第一个是我们车子没有死人，虽然受伤了，第二个呢，对方没有死人，那第三呢，他们还是被路人帮他带到医院去了，有人救他们了。所以的确是我们在不同的环境凡事谢恩，就算在苦难中仍然可以感谢神。今年2月初的时候我们去了东南亚，去那边服侍，然后之后呢我们跟阮师母我们就坐了一个游轮，我们大概有14天的游轮。这14天上船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疫情这么的严重，上船了第3天之后就知道，原来我们第一个港口菲律宾总统就下令我们这个船不可以登陆。跟着开始呢我们就发现这个疫情原来整个东南亚都开始爆发了。那我们跟着下面的站就是台湾去到也不准我们上岸，日本也不准上岸，韩国当然也是，日本韩国跟最后中国。忽然间我们在海上就漂流了，四海为家，脚不踏实地的。其实我们担不担心呢？担心。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圣经所说这句话，凡事谢恩。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他们都为我们祷告，甚至有进食祷告。那我们在那边的心情怎么样呢？其实也是有时候要特别的小心的。但是为了使得我们不再忧虑，每天我们在船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跟阮师母我们一起的分享，说你讲一件感恩的事情，我讲一件感恩的事情，我们就一面吃一面在讲。当我们在分享 感恩的事情，我们发现可以每一次都可以最少十几样可以感恩的事情。那就发现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感恩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从低落一直慢慢升上来了，看到原来过去神在经过各种的环境不顺或者说痛苦，神怎么一步一步把我们带来他的恩典，当我们数算这些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喜乐起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每天早上可能起来第一件事说，神啊，感谢你又给我新的一天，我可以为你而活。而且呢，我们对人呢学习说感恩的话，其实我们有时候慢慢觉得很多都是习以为常了。我们对带领查经的人，他们说哎，应该的，应该说谢谢他。我们对我们的招待，我们也谢谢他，对我们所有的服侍的弟兄姐妹谢谢他，对我们总务的人要说谢谢，对我们的传道牧师长老谢谢他们。我们说一个感谢的话，这就是神要我们的。好，这三节圣经是好像是一个神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所讲一个核心思想。但是我们看到这上下文到底讲什么呢？其实上下文其实从第十二节一直到二十四节，那详细我们不去详查考了。但是我想下面有两节圣经很重要。第一节就讲到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有火烧了，我就用救火筒把就喷那个雾让它熄火，或者用水把它熄掉了。就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若是感动我们去跟这个人传福音，或者做这件慈善的事情，或者做某一件的服事，不要消灭这种感动。我们知道腓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就讲，圣灵跟他讲，看到这个太监坐了一个车子上面，他在读书，读以赛亚书。圣灵告诉他贴近那个车子，我们看到这个是车子啊，他是要跑得过去的，但是他就跟着去了。去了之后，就太监就请他上车，要解释以赛亚书所讲的内容，就讲到耶稣基督是那一位顺服的羔羊。我们再看到彼得那时候对外邦人传福音有许多的限制，因为他们的律法不允许他们跟他们太亲近，因为他们饮食各方面都不一样，生活习惯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时候神就用异象三次的用布包着许多的不同的牲畜告诉他起来宰着吃，然后圣灵就告诉他，你有三个人找你，你就跟着他去。所以他就顺服圣灵，终于突破了自己所有的一些障碍，跟着就去到哥利流的家，向他一家跟他的朋友传福音，他们就信主了。所以我们看传福音是一个圣灵的感动，我们的生命也是一种圣灵的感动。圣灵罗马书所说的，他说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是用圣灵会结出不同的果子。那九种果子都是我们体贴圣灵就得到这种美好的果子了。另外一个讲到呢，第二十节说不要藐视先知讲道。藐视就是看不起或者轻看讨厌。当我不信主的时候，我也是轻看牧师的讲道，因为听不进去。当我信主之后，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说这个人牧师讲的好不好，这个传道长老讲的好不好。其实后来我慢慢学习到，只要一位传道人他忠心的把神的话讲出来，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存着良善诚实的心来领受，我必得到属灵的好处。所以马太福音就讲到，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然后就结出果子来，有100倍、60倍、30倍。 所以他听到能够明白，就是表示他专心听先知的讲论。所以因此我们每次听到，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个渴慕的，不要藐视的，不要批判的，去听神的话。先对自己说，神啊，求你借着这位传道牧师长老对我说话。我们看了这段经文，我可以把12节到24节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这总结是什么呢？这段经文首先只讲到前面对你的牧者要爱心尊重他，后面对我们的天父我们要全然成圣，无可指责。那第二呢，我们对众人就弟兄姐妹了，我们要和睦，有的人不守规矩的要警戒，我们要软弱要扶持，有一些人呢我们需要忍耐。但是我们对事情来看呢，善跟恶要分明了，要慈善惧恶。中间的核心思想，第一个就是生命的特质，这个特征就是神的旨意让我们有这样的特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自己问，我有没有喜乐？我有没有常常不住的祷告？我有没有什么时候凡事谢恩？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栽培这种特征呢？是需要生命的塑造。这塑造从何而来的？这个塑造就从圣灵的感动。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真理，圣灵帮助我们有能力去行出律法上的义，圣灵帮助我们指引我们的道路。先知讲论就是神的道。我们看到我们借着在教会查经也是听神的道，圣灵借着我们的经文来感动我们，所以我们生命就被塑造了。所以我们有这三种主要的特质，喜乐、祷告、谢恩，是因着被塑造，是因着我们听得到，也因着圣灵的感动。因此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图来表达，这个表达看到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常常喜乐，这三个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喜乐是因为我们感恩，我们感恩是因为我们祷告想到我们许多的事情从神那边来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看祷告我们带来感谢，感谢呢带来喜乐，喜乐呢我们有献上祷告，这好像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就是一种基督徒正常的生命的特质了。那我们的塑造呢是怎么？一个是圣灵的感动，一个是先知的讲道。感动呢会带出行动，我们听得到感动我了，我就去做主要我做的事情，要传福音，要帮助需要的困难的人，好，我们要说造就别人的鼓励的话。讲道呢就是领受真道，我们一切的真理是从圣经而来的，所以我们的塑造是从神的道跟圣灵的孕育，使到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此我们这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说，喜乐是一种见证，祷告是一种更新，最后呢谢恩是以至于我们更加的蒙恩的。那我们被塑造是因为圣灵，也因为先知所讲的道带来一个新生命。好，这段经文并不长，到底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呢？其实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要不要活出这样有生命气质的基督徒的生命，有这样基督徒的特征，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若是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的祷告，求神帮助我做这样一个人。另外呢，我们有很多机会被塑造，我们不但每一个主日我们有主日崇拜，我们可以参加主日学，我们新的一季就刚开始了，我们有幸福小组也正在进行的， 我们也有许多的分区的小组查经，不同的团契的查经，我们还有祷告会，每早晨都有祷告会，礼拜三也有祷告会，礼拜主日也有祷告会，但愿我都可以参加。还有我们感谢神，我们还有神学院，可以有很多课程，最近开了三门很宝贵的课程，所以也是鼓励大家一起去学习。还有呢，我们怎么去关怀探访？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好多的 best friends 就在我的周围，你做一个问候的事情、关怀的事情、为他代祷的事情。各位愿不愿意啊？若是愿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已经把一个很好的一种特征，你儿女的特征告诉我们，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感谢你，你不但把这种福气告诉我们，你也把这种能力，我们如何被塑造成为这样的人，也告诉了我们。但愿我们每一次聚会都存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我们要领受神的道，这个道能够塑造我们。你的灵也在运行在中间，使到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合神旨意的你的儿女。但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不但是在教会，在我们的家中也是如此，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也是如此，在我们周围的所有的朋友也能够表现出来，我们是不同的一个特征。我们是有神儿女的特征，我们是一个合神旨意特征的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更多的领受你自己的真理，借着我们上主日学、参加团契、幸福小组，还有我们各种的神学的训练，求主帮助我们被你雕塑成为有用的器皿。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